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特首选战死气沉沉，是不是习近平对香港力不从心？跨境司机确诊，香港菜价不断飙升。 B 站25岁组长新年被强制加班猝死，官方社驳。男女比例失调，徐州双体大会五女对白男。内幕，习中央怕兵变怕到咁嘅程度，黑命贵创始人犯重罪，注册投票罪上加罪。英国 BNO 计划助港人摆脱港版国安法嘅噩梦。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今年系香港特首换届选举之年，但选战气氛就一片死气沉沉。除了一个人公开表示参选之外，其他各派人马似乎都在观望，等北京下达最终的指令。时事评论人颜纯欧分析，习近平忙于冬奥，冬奥之后又有两会，两会之后又有二十大，而中国疫情、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已经令到习近平焦头烂额，对管理香港事务更是力不从心。香港特首选举将于今年3月27日举行，提名期是从2月20日开始，3月5日结束。往年在提名之前，已经有参选人开始密锣紧鼓地造势，接受媒体采访，落区会见市民，宣传政纲等。但今年的选举就安静得有些吊诡，到现在为止，只有建制派的冼国林公开表示参选。不过因为他的背景不佳，坊间并不认为他得到北京的祝福。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在脸书撰文分析特首选情，认为不同建制派系都在度坐等中央发话，中央不动声色，令到一班奴才心急火燎，不知如何自处。他说，去年香港的选举制度被人大修改，剥离了他的民主成分，港人对特区选举并不抱以希望，只是以食花生的心态观望。颜纯欧表示，香港选举是小圈子游戏，一切结果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但中央就呈现出麻木的状态。他分析，习近平忙于冬奥，冬奥之后又有两会，两会之后又有二十大，同时中共在国际外交上失势，国内经济情况日益转差，人口红利消失，清零政策之下，好多人失业，陷入财务困境。颜纯欧观察指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眉头深锁，满面愁容，这个或者表示面对恶劣的局势，习近平已经力不从心。颜纯欧认为，下一任特首的内定名单已经确定，不过就算特首都是中共在港的代理人，他们亦都是有分别的，有坚持暴政管控的，有偏向安抚妥协的，有土生土长的，亦都有白皮红心的。拍板虽然容易，后果难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举棋不定的原因。颜纯欧形容目前的香港局势，雾锁香港，地火明灭，引雷滚滚，忧患重重。他担心诡异的气氛会预料不妙的将来。目前对于习近平来讲，大局已经不堪，小小的香港就理不到了。近日香港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倍增，由于跨境货车司机确诊，香港敏感度关口一度关闭，大批供港蔬菜未能送抵香港，令菜价不断上涨。香港01报道，敏感度口岸7号朝早10点开始，就有跨境司机在口岸对开的锦上花接驳场大排长龙等待卸货，但在夜晚10点才有中共的执法人员通知他们必须回港，还有司机被告知未来将会关闭几日，99%内地的蔬菜不能供港。报道说，有市民担心未来几日买不到菜，掀起蔬菜抢购潮。有荃湾居民就拍到丽城花园的一间菜贩怀疑大量从超市购入蔬菜，然后抬高价钱转卖， 不少人都说他是奸商，法国难财，亦都有网民无奈感叹，现在连菜都有得炒。另外，根据香港经济日报7号的报道，观塘街市的菜档档主马先生表示，受欢迎的种类譬如菜心、生菜的来货价仍然是贵三四成左右，维持在35元一斤，豆苗就卖70元一斤。而同样受欢迎的糖蒿就因为商户争着入货而缺货。马先生表示，生意未受影响，街市甚至出现抢购潮，更有不少市民预先买两三日的蔬菜。供应商反映7号再有两名司机在内地确诊，估计影响数十部车，所以认为蔬菜售价高的情况会延长多一段时间。2月7号，有微博网友爆料话，大陆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即是 B 站，一名员工因为长时间加班，在2月5号凌晨猝死。死者的表妹在微博发帖，话佢表哥是独仔，热爱自己的工作。佢死了之后 ，B 站连一个慰问的人都冇，反而删除了佢表哥的企业微信，好像冇事发生咁，令人心寒。这个帖有1.6亿人睇过，好快就登上了当日的微博热搜。一位名为黄洛北的微博账户表示，有好多网友爆料 B 站武汉 AI 审核组组长因为过年期间被要求加班，从晚上9点到早上9点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他年初五凌晨脑出血猝死，而公司很快就将件事冚了下来，现在在企业微信上亦都查无此人。另外有网友爆料说，自己是 B 站在上海的一个审核员工，他说个审核部门真是衰到咩咁，成日都要加班，人工又压到好低，而且呃你入嚟嘅时候就话系朝10晚7，冇几耐就要你做下午3点到夜晚半夜嘅班，或者要你翻夜班，夜班放工之后仲唔俾钱打的翻屋企，而且呢啲班次都系强制嘅，你唔做唔得噶。这个网友仲话，做审核嘅人真系条命唔值钱，是廉价消耗品，节假日不给你休息，有假亦都不放得，有突发事件的话半夜就会将你吵起身，叫你加班删视频。在7号下午，死者的表妹又发微博说，表哥已经在6号安葬了，死者的母亲今年是本命年，老天爷跟他开的玩笑亦都太大了，明年他就50岁了，他怎样度过下半生呢？家里的爷爷嫲嫲都已经80几岁了，知道这件事之后呼天抢地，说要用自己条命去换个孙条命都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一家人呢？近几年来，互联网大厂的年轻员工猝死的事件不断有所闻，这些年轻人拿条命来搏，拼多多、腾讯、字节跳动这些企业都是员工猝死的重灾区。几日之前，腾讯一名应届生员工在600人的大群入面发帖，谴责公司要他们高强度加班。他说自己的一位程序员同学因为高强度工作，25岁就猝死了。他质问管理层有没有考虑过手下人的死活。他说，我们来 ICU 真的就只有再加一次班的距离，将慢性杀人当成荣誉激励，当是一种黑色幽默，而每一个造就这一切的决策层都是帮凶。近日江苏省徐县有一场商体会，现场只有5名女士，而男士就多达100人。极目新闻在2月7号报道，在年初五，江苏徐州皮城河有一个商体大会，有条短片流出，入面看到有5位女子周围围住众多的男士，同埋一啲疑似商体人士的父母。皮州市民政局回应话，当地确实存在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仲话唔少年轻女性婚恋观亦都发生咗改变。但系网民不以为然，话男人娶唔到老婆，点可以怪女性嘅婚恋观有改变呢？ 有啲仲话使乜相睇啊？喺街度绑架一个翻嚟，揾条铁链锁起嚟咪得咯？啲网民所指嘅系之前引发网络高度关注嘅徐州白鞋母亲嘅遭遇。网民话嗰条村啲人话呢个白鞋母亲啱啱嚟佢哋条村嘅时候系有文化嘅，识讲英文。佢系俾佢丈夫董某人打到黐咗线。董某人扬言话佢老婆唔听话，佢会打甩佢啲牙。而呢个董某人而家竟然做咗网红，仲接广告添。而家好多人都知道大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中国人口结构系倒金字塔型，呢个系中共计划生育暴政所致。中共官方统计，从1980年到2014年，中共一共出生咗6.75亿人，平均男女性别比系114.7，即系喺100个女性中有114.7个男性。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咗2345万到3631万，出现咗3000万左右嘅剩男。大批嘅剩男揾唔到老婆，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决嘅社会问题。而婚姻错位、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代际争夺同埋婚外情、性犯罪呢啲咁嘅社会现象，亦都相应增加。中共解放军报8号发表文章，名为《大兵人手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共军部队的政工干部是怎样监视他们的士兵的。文章绝非虚构，作者是中共第73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指导员施伟。指导员是政治指导员的简称，可谓中共军队的一大特色。在中共军队里面，连级政工干部叫做指导员，营级政工干部叫做教导员，团级包括团级以上政工干部是政委，目的主要是监视军队里面的一举一动。这位指导员在文中介绍，以前这些政工干部习惯通过吃饭看饭量、睡觉看睡相来了解战士的心理。他自称现在要学会从发帖看思想、回帖看感情、交友看圈子，来把准官兵的思想脉搏。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中共军人来说，吃饭有人看着你，睡觉也都有人看着你，不单止看着你，还在这里研究你。现在就更加犀利了，在网上还要看着你，分析你。平日这位指导员看手机，观察连队官兵在朋友圈里面的一举一动。他自己介绍说，为了更好地掌握连队官兵思想动态，我逐渐养成了留意官兵朋友圈的习惯。譬如他留意到三班列兵马伟豪有很久没发过帖了，这个引起了他的注意，就立刻找这个士兵的班长去了解情况。这个同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大纪元专访中所曝光的中共军方内幕是完全一致的。姚成介绍，军队里面有两套体系，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一个连里面有连长，他还有指导员，营里面有营长，他又有教导员，团里面就不用说了，有团长、有政委，甚至还有政治机关。这些政治机关政委是做什么的呢？政委是监视团长，政治机关是政治挂帅。我们以前在部队里面说，军政三七开，七分军事训练，三分政治教育，但是经常都是政治优先。譬如说上面开了个会，要学习贯彻他的精神。那我们飞行团本来那天天气很好，是要去飞行的，但是政委就说不得，说今天要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这样军事就让路给政治了，互相制约。美国孟菲斯黑命贵 BLM 分会的创始人 Pamela Moses 在2015年承认自己犯有重罪，而且已经被定罪，最近又因为非法登记投票而被判处6年监禁。在7年前，44岁的 Pamela Moses 跟踪和骚扰当地法官，被判2项重罪和3项轻罪，包括跟踪、篡改证据、伪造、伪证 同埋低于$500嘅盗窃罪。摩西嘅犯罪行为令佢永远失去咗喺美国田纳西州投票嘅资格，但系佢之后曾经6次非法投票。而家佢话自己唔知道自己失去咗选民嘅权利，亦都唔知道佢仍然处于持续咗7年嘅缓刑期间。佢话佢以为佢嘅投票权喺2019年就已经恢复咗啦。佢喺1月26日嘅量刑听证会上话：我冇伪造任何嘢，我所做嘅只不过系试图按照选举委员会嘅人话俾我嘅方式，同埋书记员所做嘅方式，重新攞翻我投票嘅权利。但系法官 Michael Ward 判定摩西欺骗缓刑部门而非法获得投票权。佢话：你欺骗缓刑部门，俾份文件你，表示你已经结束咗缓刑。在你2015年被判重罪之后，作为一个被判刑的重罪犯，你曾经6次投票。摩西辩解话，他在2015年认罪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他失去了投票权。他去年告诉卫报，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任何关于投票的事，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任何关于可不可以投票的事。在摩西试图在2019年竞选孟菲斯市长的时候，选举官员告诉他，由于他犯有重罪，他的名字是不可以出现在选票上面的。摩西不确定，所以他去找当地的法官询问他的资格。在同法官确认了之后，他拜访了缓刑官。根据卫报报道，一名当地的缓刑官员签署了一份文件，确认他的缓刑已经结束。但一日之后，惩教部门的一名代表发电子邮件给选举官员，说搞错了，摩西仍然在缓刑期间，所以没有资格投票。因为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导致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英国政府遵守承诺，在1年前正式启动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计划。为了自身安全、家庭和子女未来，成千上万香港人选择移民英国，其中包括不少香港传媒人士，资深传媒人周万聪就是其中一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中共强行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英国政府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人的承诺，在2021年1月31日正式启动 BNO 计划，成千上万港人选择背井离乡移民英国。作为资深传媒人士，周万聪在港区国安法一出台就意识到北京当局将彻底改变香港，香港普通法无罪推定亦都被反转。他开始思考，到底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安全。为了中读小学的一对仔女，周万聪认真思考移民问题。他说，如果这个社会有很多红线，其实对小孩子的成长，他怎样看事物有很大的冲击，我觉得是很不健康的。他认为成年人可以选择躺平，但小孩子怎样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可能因为以前的小孩子经常跟着父母游行，周万聪的儿女并不反感移民。而他年逾古稀的母亲就选择留在香港，但是就说，我不走，但你一定要带我两个孙走。虽然港警在2021年6月4日封闭维多利亚公园，并禁止港人举行烛光悼念晚会，周万聪一家信守香港人的约定，一直坚持在维园外面悼念6/4亡灵。听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